我们一道来学习德宝教理问答的第57问。我来问问题，大家一起来回答。第57问：我信身体复活带给你什么样的安慰？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灵魂立刻被带到我的元首耶稣那里，我的身体也要应基督的大能复活过来，或身灵再次联合，并要与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感谢主啊！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介寿长老，他今天带来的信息是别无其他的福音。相关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一章的6-10节。
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伟大的创造，我们感谢你伟大的救赎。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继续不断的护理和成全。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主真是在这个时刻你来保守我们。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要发出亮光，它要继续不断的来喂养，来保守，继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成长，好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继续不断的领受你的恩典，也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求主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能够同盟造就。求主高抹你卑微的仆人的口，帮助孩子不谬讲你那纯正的真理，帮助孩子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荣耀你，也保守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对你的话语有完全的领受。赐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别无其他福音，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的6-10节。我们先为大家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6-10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今天的正道是加拉太书讲道系列的第二讲。两周以前，2月8号，教廷长老为我们打头阵，在第一讲当中为我们对整卷书的背景做了很好的介绍，并且对加拉太书的内容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一到十节乃是整卷书开头的引言的部分，这段引言和保罗其余的书信比较起来，我们发现有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其中两个是在肖林长老所讲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我们现在这里稍微的温习一下。第一，保罗在描写他自己的时候形容自己是做使徒的保罗，他不仅说自己是做使徒的，还特别强调他做使徒的权柄不是从人而来的，他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就是说他是上帝的使徒。第二，保罗强调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工作是照着神的旨意，这是在第四节所说的，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以至于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不禁向神献上了一个赞美，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肖林长老上次所讲的两个重点，上帝的使徒和上帝的福音。这段引言的第三个特别之处就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六到第十节当中，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每一次当他写完了问安的话，就像这里第三节所说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之后，紧跟着保罗通常都会为写信的对象来向神献上感谢或代祷。可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这里，我们却看见他没有为着加拉太的教会来感恩，他只有述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紧接着他马上就说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们知道其实是恶名昭彰的哥林多教会，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都有许多为他们感恩之处，偏偏对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却完全没有为他们感恩。可见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存在的，也是保罗要面对的问题是何等严重。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保罗说是关系到福音本质的问题，福音本质的问题。保罗说，我稀奇你们真让我稀奇，你们真是让我震惊，当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但是那并不是福音，这一些人所带给你们的根本不是福音。保罗在第七节说，他们其实是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罢了。但保罗非常严肃地提出一个警告，说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接着在第九节，保罗又重复了这个意思。保罗用这样严肃的口吻来开始这封信，但他同时也在这里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很心智。他在第十节里面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清楚地宣告说，他曾经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如今他不再如此，他不再要得人的心，而是要得神的心， 做神忠心的仆人。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想要就这几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首先我们会看到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责备，就是他们的不忠。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些在他们当中的假教师所传的并不是福音，而是会危害教会的祸因。接着我们要来思考使徒保罗对他们的劝诫和交心的表白。最后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如何将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捍卫及传扬基督恩典的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想要深入一点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先要知道究竟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在加拉太人接受了福音以后不久，就有一批所谓犹太派的人来到教会，他们混入信徒当中，多方的诋毁保罗跟他的工作，并且传讲已被扭曲的基督信仰。他们传的所谓的福音要求外族外邦的基督徒行割礼，以此为记号表明他们愿意遵守律法来得着救恩。这些假教师坚决地宣称说，加拉太人若要得着救恩，除了相信基督之外还必须行割礼，除了相信基督之外还必须行割礼。这个另类的福音其实是祸因，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再做更进一步的研讨。在教会当中迅速的散布，在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已经有许多人被迷惑离开真正的福音而去跟从他们，这是当时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巨大的危机，就是加拉太人不忠于福音。第六节里面的离开这个词语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一个士兵叛变或擅离职守向敌人投降的意思，一个士兵叛变或者擅离职守向敌人投降的意思。因此在这里这个离开其实可以把它分译为叛离。这个叛离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第六节所说的他们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借着基督招我们的父神，表示他们离开了父神，不再效忠于他，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叛离。第二个层次则是他们离弃了唯独恩典的纯正福音，就像加拉太书五章第四节所说的，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正因为这是关乎他们在永恒当中的生死存亡的事，所以保罗在此才会如此义正辞严地谴责他们的不忠。保罗的心情就仿佛做父母的知道他自己所深爱的孩子步入歧途，眼睁睁地看着他即将从悬崖上坠入深渊的时候的反应一样，一个做父母亲的眼睁睁地看到这个情形，心中乃是何等的震惊，又是多么的伤心，心里面焦急如同火烧一样。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他要大声疾呼的告诉他们要及时的悬崖勒马。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中他有如醍醐灌顶的对他们说要赶快回头，不要再去从别的福音，因为 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然而，福音是不能更改的。使徒所传，我们所坚信的福音真理，是人因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十架恩典而得救。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十架恩典而得救。任何人在因信称义以外引入别的得救条件，就是败坏了福音。他们不但不是他们所说的更全备的福音，反而是会使人沉沦的祸因。所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抵抗。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在基督的义和靠行为称义之间完全没有中间地带。我再说一遍，在基督的义和靠行为称义之间完全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再来看第七节里面所提到的更改。在原文当中，更改这个词语有倒转或反转的意思。倒转或反转不是普普通通的更改。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些事情是有弹性的，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或改变，不会转变它的本质。就像我们炒一道菜一样，因为个人口味的不同，盐或糖多放或少放一点都没有问题。甚至有人喜欢把糖换成冰糖，据说那个味道会更好。就下次你也不妨试一试，试过了以后可以告诉文玲。然而另外有一些事情呢则不然，这些是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事。就像我们所用的钞票，真钞只有一种，其余的不论伪造的技术多么高明，印出来的钞票即可乱真，但它仍然是伪钞。又像一杯可以解渴的水，如果把一小滴的毒药掺进去，它马上变成一杯致命的毒水。还有一个我在凯勒牧师的书里面看到的，可能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相关的例子，就是真空。今天有许多东西都是使用真空包装来保持新鲜，保持它的品质的，就像许多的真空包装的海鲜等等。几十年前，电子器材有一种主要的零件叫做真空管，在座的比较年轻的一代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哈，但是真空管是当时的主要的电子器材。真空管也是必须要保持真空的，否则呢，一通电真空管就会烧掉。所谓真空就是将所有的空气都完全抽出来才能够达到真空的效果。我们能不能说，哎呀，在这个真空包装上只有一点点的破损，无所谓啦，它还是99%的真空啊。这是听起来一句非常可笑的话，而福音真理也正是如此。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就是纯正的基督恩典的福音。任何丝毫的更改都会使福音倒转，成为危害人的祸因。讲到这里，你心里会不会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会去听信这些错误的教导，接受这些错误的信息呢？答案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罪恶的本性。字字珠玑，细读《加拉太书》一书的作者汤马斯 Derek Thomas 说，靠自我得以称义的这种想法，不论以什么外貌呈现，对人都会有强烈的吸引力。Tim Keller 就是已故的凯勒牧师也说过， 这世界基本上，这个世界基本上喜欢宗教和道德，但不喜欢十字架。我们喜欢宗教和道德，但不喜欢十字架。你想一想，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如此，都是如此。但是我们高举的是十字架。即使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心里面也仍然会受到我们里面那些肉体残余的败坏的影响，不知不觉，我们也很容易被各种形式的亚米念思想，也就是神人合作的救恩论所吸引，甚至会陷入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所说的，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是一种可怜的光景，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另一方面，有许多错误的福音，譬如今天非常流行的所谓成功神学，往往因为许多传讲者他们有傲人的资历、傲人的身份、非常好的口才、他们的个人的魅力、他们的学术地位等等，而大受欢迎。许多假教师在各式各样的媒体管道当中，他们用带着权威的口吻和仪态，非常肯定的信口开河，讲论虚浮的、没有神的话语，或者谬解圣经的信息。但不少信徒却因为对福音真理认识不清，而被他们迷惑，对他们的信息照单全收。这些可怜的人若不及时的醒悟，将来的下场恐怕就是箴言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多么的可怕。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这封信的一开端就向教会提出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诫的原因呢？他在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劝诫也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它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保罗很清楚地指出，只有当初使徒们传给他们的唯独恩典、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保罗和其他使徒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乃是他们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的，所以具有绝对的权威，它是判断纯正福音的唯一标准。因此任何人，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讲与之相违的信息，那就肯定不是福音。这样的祸因，无论听起来多么的动听、多么的有道理，都必须要坚决地加以拒绝。其次，保罗也警告那些传讲的人，不论一个人的来头多大，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多高、多么的有恩赐、多么的有能力，若传讲这样的祸因，他都应当被咒诅。这里的咒诅在原文里面的含义是违背圣约，以致受到神的禁制，指定被毁灭的人或物。我再说一次，咒诅的含义是违背圣约，以致受到神的禁制，指定被毁灭的人或物。这个字在利未记二十七章 以《生命记》第七章被翻译为当灭的或当毁灭的。我们也从《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让人触目惊心的亚干的故事。当亚干没有毁灭神所吩咐的当灭的物的时候，他就必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承担他自己被毁灭的惨痛后果，受到上帝的咒诅。保罗的劝诫可以说是极度严厉的，因为知识体大，所以为了强调，他在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重复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警告。然而在他的疾言厉色的背后，那是因为他对神以及对教会的深爱。在第十节当中，他交心的向受信的人表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从前的确曾经为了讨人的喜欢而迫害基督的教会，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如今他说他的心已经全然回转，一心一意只想讨神的喜欢，凡事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他为了爱神的缘故，定义不再讨人的喜欢。他明知忠言是逆耳的，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甚至失去许多的朋友，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直言不讳，为了就是要做基督忠心的仆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为了爱神的缘故，保罗的劝诫也是大公无私的。在第八节里面，他甚至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换句话说，其实是使徒们自己，如果他们犯了曲解福音的罪，也同样要被咒诅，同样要受到严重的惩治。保罗这种忠心侍奉的心志，在加拉太书其他的段落，尤其是在下一段元玉长老要与我们分享的经文里面，有更详细清楚的表白。他容神一人的心志和行动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效法。最后我想花几分钟与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将今天的经文应用在生活当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纯正的基督恩典的福音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的相信并且捍卫这福音，而且要努力的去传扬这福音。加拉太书全书的重要的主题就是捍卫福音，为福音辩护。在当代的教会当中，各式各样的假福音仍然层出不穷，甚至大行其道，广受欢迎。其中除了前面提过的成功神学之外，还有所谓的血水圣灵的全备福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但是 像这样子的假福音是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面貌，对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有许多自由派的教会，他们强调的是你相信什么不重要，只要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好人就行了。这些假福音不能拯救，而只能带来祸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福音真理的内涵一定要清楚的明白，我们要看重这个福音，并且愿意顺服这个福音，且为之辩护和传扬。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这些方面当然是有许多的需要考究、需要学习的地方，在本系列的讲道里面，众长老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结束之前，为大家举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大约一周以前，在2月14号的时候，长青团契跟关怀组在赖盖老人公寓举办了一次新春茶话会，同工们请我在会里面，在会中做一个短讲。我用诗篇90篇及其他的几处经文分享了一个信息，叫做“新年祈福”。我在分享当中讲到，时间是神所造的，也说到人生的短暂及基督徒的永生盼望等等。这个信息里面当然必须要提到人的罪和死亡。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许多的挣扎，就是知道参加茶话会的有许多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和他们谈起罪和死亡，会不会让有些人觉得我在触他们的眉头，使人反感呢？这些其实就是加拉太书5章11节所说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想起来，心中的确不免有一点挣扎。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就决定还是放胆的把这个信息讲出去了。我不知道当场听到的人感受如何，效果如何，我都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神要使用这个信息的话，它的内容就必须是纯正的福音。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相信在捍卫和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们一定也会有类似的经历，盼望大家也能够靠主刚强，靠主得胜。阿们。最后请大家与我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的两段经文，请打到下一页。我们来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两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后书1章13到14节，第二段在提摩太后书4章2到5节。请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提摩太后书4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感谢赞美主。